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惠州新增确诊病例55例，新州新增确诊9例。澳洲两名记者被大陆警方约谈，引发中澳外交对峙。澳洲已审查塔州中共南极通道协议。澳洲人口增长降至8年嚟最低水平，将波及房地产市场。西雪梨国际机场航站楼建设将喺明年动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截至到9月8号的统计数据显示，全澳的新冠累计确诊病例为26374例，惠州新增新冠确诊病例55例，新增死亡病例8例，新州新增了9个新冠病例，昆州新确诊1例。目前惠州的新冠累计确诊病例为19634例，死亡病例总数为683例。9月8号新增的8名死者中，包括2名年届6旬的男子、2名年届8旬的男子，以及年届9旬的3男1女，而且6人都同养老院的群体感染有关。惠州而家着眼于2个星期的日新增病例平均数值，这个将是惠州政府逐步结束封锁的重要参考指标。惠州州长安德老师亦再次呼吁民众，即便只有最轻微的症状，亦应该去接受检测。新州新增了9个新冠病例，其中5例是同已知的感染集群有关，在雪梨西南区出现的一个感染源不明的神秘病例。针对确诊病例的行动轨迹，新州卫生厅对雪梨北区及内西区的多个场所发布了健康警报，呼吁在特定时间段去过那些地方的民众注意是否出现症状，而且应该立即接受新冠检测并自主隔离14日。9月7号新州一共进行了12494次新冠检测。昆州州长帕拉早刻9月8号早上宣布，昆州新查出1个新冠病例，患者是一名在酒店隔离的归国旅行者。据悉，这名患者是一个年近30岁的女性，在酒店隔离检疫期间查出感染了新冠病毒。坎培拉消息，上个星期，两名驻华澳洲记者在收到中共警察的约谈通知后，迅速进入澳洲驻华大使馆避难。在经历5日的外交交涉后，两名记者终于在9月8号逃离中国，安全返回澳洲。外交部长佩恩9月8号在发出的一份声明中说，澳洲政府为在中国的2名澳大利亚记者提供了领事帮助，以协助他们返回家园。这2名记者分别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驻北京的记者比尔博特斯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驻上海记者麦克史密斯，他们是驻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批记者。据悉，他们在离境前都分别受到中共国家安全部的质询。几经周折，终于在7号离开中国抵达澳洲后，他们表示回到了法治国家是一种解脱。澳洲金融评论部报道，中共国安人员在上个星期四凌晨12:30敲开了该报驻上海记者史密斯家的大门。史密斯开门后看到了7名身着制服的警察。上个星期三午夜，另一名被警察半夜敲门的澳洲广播公司记者博特斯当时正在公寓同同事朋友举办告别派对。警察当时通知他，他已被禁止离境，因为警察次日会联系他，就一起国家安全案件对他进行问话。澳洲金融评论部透露，警察对2名记者的问话同为在中共央视工作的澳籍华裔女主播成雷被捕一案有关。2名记者被告知他们并不是嫌疑人，而是同此案相关的人员。在博特斯和史密斯离开中国后，据称这个是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澳洲主流媒体首次不再有驻华记者。工党外交事务发言人黄英贤说，对于自1970年代以来首次不再有合资质的澳洲记者派驻中国深感失望。坎培拉消息，在澳洲联邦政府以监管各级政府及大学的涉外协议之际，塔州政府正在就是否继续提供霍巴特港同机场给中共用作南极通道一事同联邦政府协商。塔州同中共曾在2013年签订的允许中共国家海洋局使用这些设施的备忘录已经到期，续签的谈判正在进行中。根据当时签订的备忘录， 中共的破冰船可以进入霍巴特港口，中共前往南极的飞机可以使用霍巴特机场。但北京当局对南极这一冰冻大陆的企图令人担忧。今年四月，澳洲智库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撰写了一份独立报告，题为《睁大眼睛管理好澳中南极关系》。这份报告提到了令人担忧的一些地方，包括中共近期利用南极国际峰会在阻碍共识。报告中说，中国中共在南极条约体系会议上变得积极，总是发言，但有时候它的存在引起混乱，没建设性。而且中共在澳洲南极管辖区内建起了三个基地。塔州在2014年前后和中共签订了一连串协议，这些协议多为谅解备忘录，内容涵盖了几乎所有领域，包括金融、教育、能源、农业各方面。澳洲联邦政府最近一项新的立法，正是旨在对所有州政府、大学和地方政府的涉外协议进行监管，以保证其符合澳洲的外交政策。塔州似乎还不是太肯定，这一新的立法是否会影响到州政府和中共签订的一揽子多项协议。塔州政府正在就此事和联邦政府商讨。综合消息，据 realestate.com.au 报道，减少的移民可能导致澳洲人口增长降至103年来的最低值，这个可能比房地产市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房地产研究集团 College 提醒说，人口增长放缓将对建筑业、房租和楼花公寓销售都会造成冲击。集团研究部门主管 Tim Lawless 表示，建筑业尤其受到较大影响，海外移民的减少将导致住房需求下降，这个将导致新项目暂停。移民变少可能会导致内城区房租降低，因为内城区很多租客都是海外移民，房租的下降可能导致房价亦下降，这个可能导致楼花公寓买家陷入结算风险。但 Knowles 亦补充表示，影响不会均匀分布，墨尔本和雪梨将是受影响最大的。去年近 85% 的海外移民流入了首府城市，其中近3/4的去了雪梨和墨尔本。 Knowles 表示，较低的人口增长将在一段时间内被市场带来影响，海外移民的前景还不确定，因为还要取决于国境的开放。财政部的预测显示，澳洲的年度人口增长率将从疫情前的 1.4% 下降到2021-21财年的 0.6%，这个意味着澳洲的年度人口增长将从2019年的35万人左右减少到15.4万人，下降幅度达 56%。这个将是自1917年以来的最低人口增长。雪梨消息，雪梨耗资53亿澳元的新国际机场的一个乘客航站楼的建设，预计将在明年年底开始动工，目前已经有几个大型承包商加入了入围名单。联邦政府已经公布了位于 Badges Greeka 的低雪梨机场航站楼的进一步概念设计，该地区距离雪梨 CBD 西区50公里左右。低雪梨机场是一家完全由政府所有的公司，他们拒绝对建设航站楼的开支做出估计，说会影响投标过程。不过航站楼的建设包括在机场总体建设的53亿澳元成本中，机场公司已经决定Montaplas、Warpack 同一家 Lenis CBP、Contratus 联合企业竞标航站楼的建设。明年年中竞标结束之后，航站楼的设计亦会最终敲定。航站楼将包括一个公共广场、商店、餐馆同咖啡馆，将通过18亿澳元的 M12 公路同当地交通网络相连。公路的建设将在2022年开始。耗资80亿澳元的西雪梨机场铁路线的建设亦将在明年开始动工，机场2026年开放之后，铁路线亦就可以正常运行。航站楼预计在2025年完工，跑道届时亦将完工。联邦人口同城市基础设施部长 Alan Tildridge 表示，新机场的施工将支持西雪梨 1.1 万个直接和间接工作岗位。这块面积为1780公顷的土地上的工程，在疫情期间亦在继续施工。这次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